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想香港彻底去殖化，维多利亚公园恐改名，爆丑闻后中科院院士方岱宁被免职，马云定居日本半年，爆手握一证特殊身份出境，解密拜登家族档案24小时，马斯克宣布不会。伦敦港人声援白纸革命，话香港命运取决于中共是否倒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想香港彻底去殖民化，维多利亚公园恐改名，北京当局派驻香港的最高层利用推广中共宪法，提出香港要彻底去殖民化，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呼应，提议将法律中所谓带殖民地色彩的字眼删除。有评论说，急住要香港去殖民化，显示北京将进一步将香港大陆化，预料北京将抹去比如是维园和皇后大道等在香港的殖民标志，亦为全面改造香港人铺垫。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早前在所谓的国家宪法日发表讲话，引起香港各界关注，他声称香港各界要维护中共宪法权威，港人要有爱国精神，完全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前议员许智峰说，以往主要是由亲北京或亲政府人士提出香港要去殖民化，这次由北京派驻香港的官员提出比较罕见，可以预期香港全面去英国化的行动势在必行。许智峰说，这个只是先兆，北京要去殖民化一定要全盘和深刻地做，先是从法律条文入手，之后从文化和思想洗脑，会一步步地做，因为北京想进一步将香港大陆化，是意识形态从根本去改变。下一步和女王有关的事，比如是维多利亚公园、皇后大道中等等，都会慢慢完全消失。许智峰又说，在港区国安法下，北京已处理英国留在香港的法律传统和影响，但英国支持民主自由、公平和法治等价值观仲是深刻影响着港人，相信北京是想斩断港人和英国的关联，全面改造香港人。许智峰说，影响是深远，港英时代的管治思维和生活模式是很深刻影响着每个香港人的处事方式，例如英女王去世，很多港人悼念，又或者是世界杯会支持英国队，和英国仍然有很深刻的脉络，亦影响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如果全部被抹去，我觉得香港人反过来会认为被中共殖民统治，将我们原有的身份认同拿走。爆丑闻后，中科院院士方岱宁被免职。64岁的中科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方岱宁之前曾同一名女子爆丑闻，日前方岱宁被免职。今年7月，方岱宁参加一个名为促进力学学科发展网络研讨会，当时一名学者正是向与会人员作提问，那时一名身穿蓝色衫的年轻女子突然闯入方岱宁的视讯窗口，抱着方的脸颊是这样锡，之后女子才发觉自己入镜了，方就一脸无奈。10月该影片在网络热传，引起舆论哗然。就这件事，12月7号北京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说针对网上流传关于该校教师方岱宁的相关影片，经查，影片内容是方岱宁7月初在线参加学术会议那时发生的事，因行为失范，因此决定免去方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停止他的研究生招生资格。通报说，影片中出现的方岱宁身边的女子是北京某公司职员，未曾在该校有过任何学习进修或工作经历，并非网传的该校博士后李某某。 在12月7号，中国科学院学部亦发布情况通报，说停止方岱宁以下院士权利，参加院士会议等学部组织的学术活动，推荐和选举院士、外籍院士，选举和被选举成为学部常设领导机构成员。方岱宁被处理的消息出来后，引起网络热议。热门社会时事博主苍南言说，虽然北理工没有明确指出方岱宁和年轻女子之间的关系，但言辞之间其实已经默认了事实。如果是自己正大光明的爱人或者是亲人，就不会说他行为失范，更不会免去他的各项职务了。赵文说科技的文章就说，就方岱宁的处罚结果来看，加上现场这位女子的表现，说明两人真的有一定瓜葛，否则北理工就不会撤销他的所有职务。如果事后查证两人是清白，处罚结果不会那么重，结合处罚结果，大家可以猜想到两人的关系了。其他的就不讲，明的就明。网际网络科技博主司马三记说，既然该女子和北理工没有任何关系，那方岱宁在视像会议过程中，家属或者是亲属，哪怕是情人，意外出现在会议视像中，和北理工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理由去做这样的处理，欲盖弥彰了。马云定居日本半年，爆手握一证特殊身份出境。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2020年被习近平政权整肃后，近乎在神隐状态，直至早前英国媒体爆料说马云已经在日本东京居住了近半年时间，令网民好奇马云既没有移民签证，又没有加入日本国籍，怎样合法居住这么长时间？事实上，马云拥有特殊身份和特别通行证，不单止可以无阻碍通行大部分国家，中共当局亦不敢阻挠他出境。曾经荣登中国首富宝座的马云，因指称监管机构银行停留在当铺思维，触怒中共高层而被整肃，加上习近平回归农村扶贫和排斥互联网等政策，令马云身家大缩水之外，他几乎没有公开行程，处于神隐状态，直至近期外媒报道马云和他的家人已经在东京市中心住了将近六个月，而马云还会定期前往美国和以色列，令网民不禁好奇为什么受到打压，马云依旧通行无阻。事实上，在2016年，马云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受联合国邀请，出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该任命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为马云签发，亦是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自1964年成立以来首次聘请这类顾问，而在联合国系统内部，该特别顾问相当于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因此马云成为正式的联合国官员和全球公民。为方便马云在全球各地为中小企业全球化奔走，联合国还特别为马云颁发联合国红色特别通行证。据了解，联合国通行证分红蓝两颜色，红色通行证只颁发给最高层官员，其他人就用蓝色通行证，因此马云去世界哪个国家居住都很方便，即使是中共当局都不方便阻挠他出境。解密拜登家族档案24小时，马斯克宣布不会。自从马斯克接管推特，他开始大赦天下，同时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解密游戏，从公开拜登团队庇身到解封亚桑奇、斯诺登，任何一件都得罪了美国政府。外界分析说，这些足以让很多高官政客希望他永远消失了。在11月19号，马斯克宣布解封川普， 之后又解封好多曾因发布中共病毒疫情传播同疫苗等相关消息的账号。马斯克在解封这些账号之前会先发一个投票，让推特网民决定究竟允不允许这些账号解封。在12月3号下午，马斯克突然宣布今日下午5点推特会公开之前拜登的仔丑闻是如何被推特公司压下去的故事。之后他转发了记者 Matt Taibbi 的推文，这位记者连续发了30几条推特，矛头直指当年的推特公司。当时推特迎合拜登团队，靠删帖屏蔽，强行在大选期间压下关于拜登的巨大丑闻。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多间美国媒体披露一系列材料，揭露拜登的仔亨特涉嫌吸毒、嫖娼、贩毒等犯罪活动。但拜登不单止包庇自己的仔，还善用职权将他安插在乌克兰能源公司董事会，让亨特成了一名百万富翁。据媒体的说法，这些材料都是亨特在送电脑去维修店那时泄露出来，并不是非法所得，就是后来所谓的电脑门。在12月4号，马斯克又发起一个新的解封投票，还说我不是在这里发表某种意见，但我确实承诺过要发起这次投票。亚桑奇和斯诺登是不是应该被赦免？之后331万推特网民参与投票，超过 80% 的人都认为应该解封这两个人，即使他们被美国政府指控违反了反间谍法。媒体说现在的马斯克因为这一系列操作简直成为隻手可热的流量宝，将所谓的黑红也是红做到极致，但这些做法得罪了美国政府，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让很多政客怀恨在心，希望他在地球上永远消失。最近在一次公开采访，马斯克公开承认他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坦白说，我遭遇不测的风险非常大，甚至可能真的被人射杀，所以我绝对不会坐开篷车出行。如果他们愿意，杀人并不难，但愿他们不想杀人，但愿我足够幸运，但愿这些事情不会发生。他为了防止被自杀，还特别声明说，我没有任何自杀倾向，如果我自杀了，那个绝对不是真的。早在今年5月，他就发过一条推文，隐晦地提到自己可能有生命危险，又说如果我突然离奇死亡，至少我好高兴认识你们。伦敦港人声援白纸革命，说香港命运取决于中共是否倒台。海外各地的白纸运动燃烧之际，英国伦敦近日再有民众包围中共驻英大使馆抗议。有参与示威的港人说，香港命运取决于中共是否倒台这个前提，呼吁所有抗争力量团结一致。据追新闻报道，继11月27号后，上个礼拜日晚有超过50人再度包围中共驻英大使馆，高叫要言论自由等口号。发起抗议活动的团体包括留学生组织中国反察、中国劳工论坛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活动的四大诉求是允许公开悼念、结束清零政策、释放维权同胞和保障人民权利。出席者有中国大陆人、新疆人和香港人。现场有港人高呼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获在场人士获应，国际社会主义道路成员香港人 David 在2019年曾在反送中运动前线抗争。他发言时说，运动不会一帆风顺，将会面对很多困难、挑战甚至失败，强调胜利的关键在于斗争需要协调，需要表明我们一个明确的抗争方向。David 又说，好理解港人的复杂情绪和面对港区国安法打压，心态上有人会觉得心凉，甚至有种报复的感觉。不过他认为 呢种方法能够宣泄情绪，但于事无补，因为大陆人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亦是被中共方言分化而犯下错误。David 又说，自己一些身在海外的香港朋友亦参加了声援白纸运动的示威活动，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命运其实一定取决于中共倒不倒台这个前提。如果中共不被挑战，继续独裁专制下去，香港国安法就不会有松绑的一日，港人过去所享受的自由、民主权利亦将永远继续被剥夺下去。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